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四通过了一项1.7万亿美元的巨额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部门提供资金至2023年9月份，并且向乌克兰提供另外一轮的大规模援助。就在前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该个法案长达4155页，大约是7725亿美元，是用于国内的项目，8580亿美元用于国防，并且将会在截至明年9月底的2023财政年度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该个法案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目前送交众议院进行最后的表决，然后才能由交系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没多久表示，这个是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完成的最重要的拨款计划之一，他帮助到民众范围广泛而深入。议员正在争取部分政府的机构用于周五午夜关闭之前批准该个法案，很多议员亦都急于在严寒冰冻可能令到他们在节日假期滞留在华盛顿之前完成这项的任务，还有很多议员希望在明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之前锁定政府的资金。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可能会让支出方面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白宫在星期四12月22号表示，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阿格纳集团从北韩接收了一批的武器，以帮助加强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这个表明该个集团在这场冲突当中的作用不断扩大。阿格纳集团拥有者普利戈津否认有关的讲法，声称这个是八卦以及是揣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阿格纳集团正在世界各地寻找武器供应商，以支持他们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他对记者表示，美国可以确认北韩已经完成了对阿格纳的初步武器交付，阿格纳已经支付了这些设备的费用。上个月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步兵、火箭以及是导弹供应给阿格纳使用。路透社首先报道了有关的消息，阿格纳集团成立在2014年之前，俄罗斯占领并且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挑起了分离主义叛乱。科比说，美国估计阿格纳集团在乌克兰部署了50,000名的人员，其中包括10,000名合同人员，以及从俄罗斯监狱招募的40,000名罪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华盛顿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参议院以93票比2票的确认资深外交官林恩特雷西出任新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提名。有人认为这个显示出美国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时候对乌克兰的承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确认程序开始的时候表示，通过对乌克兰提供450亿美元新的军事综合援助，并且确认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提名，会发出强力信号，即是美国人和乌克兰人民旗帜鲜明地企在一起。特雷西是职业外交官，之前曾经担任驻阿美尼亚大使。舒默说，特雷西将被赋予挺身面对普京的任务，一直对行政当局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保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以及是兰德保罗是仅有两位投反对票的参议员。特雷西是在乌克兰战争导致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直线下滑的时候出事获释放，他将会面临使馆人员大量减少、两国在人员与设施问题上的长期外交纠纷以及在军控领域的分歧。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2月22号星期四警告说，影响美国将近2/3地区的一个重大一个不寻常的风暴系统，预计会在未来3日里面产生大量冬季气候危害，包括大雪、强风以及是严寒。国家气象局在最新的警告当中表示，这场强而有力的冬季季候风暴可能会在美国中部以及东部各地产生大面积的破坏性以及是潜在的瘫痪性影响。截至星期五， 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地区预计会出现冰冻天气，南至美国东南部的佐治亚州都会出现零度以下的寒风。气象局报告说，冷锋面过后的气温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是剧降18个摄氏度，目前每小时30到50公里的风力可能会增加到高达每小时100公里，寒风最冷的时候可能会低于零下45个摄氏度。气象预测报告话，如此冷的天气可能会在不到五分钟之内给予暴露的皮肤造成霜冻，并且在过久暴露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失温症以及是死亡。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繁忙的圣诞节以及新年假期旅游旺季和如火如荼地展开，公众都在度移动。12月以及1月是全球航空业最繁忙的月份，今年的客运量预计是达到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实施旅行限制以来的最高水平。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州阿尔迪的辛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他三年以来第一次拜访他的亲戚。他说，旅行的人太多，而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却是更少，这个意味着你真的是必须要有耐心。同其他的国家一样，自从疫情限制放宽以来，往返印度的航空旅游亦都有所增加。辛格说，他原打算在3月份避开人群去海外旅行，但是他现在相信他的家人齐聚的时候见到他们。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数以千万计的人乘坐飞机、公路以及铁路出行。在中国，在12月初放宽他们疫情清零政策措施之后，中国预计国内旅行将会激增。中国政府取消了很多的要求，包括频繁的病毒检测以及是放宽的检疫规定。此举出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准备迎接1月份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这个是该国最繁忙的旅游旺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争期间是冒险出访华盛顿，这次出人意外的访问在他抵达美国之前几个小时才内外披露，不过这个想法实际上已经是酝酿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几篇的年终报道回顾的，回顾同时对抗中俄，美国是不是别无选择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全力推动经济复苏，中国民营企业经济会否迎来春天呢？面对经济增长的困难前景，中国最高领导层近日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些分析认为，政策制定者将会放宽私营部门的铁腕控制，来帮助经济增长恢复，但这个并不代表着决策者对加强经济控制的思想发生彻底的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报道，在上个礼拜结束的为期两日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最高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要求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强调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会议声明写道，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将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去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的关系。在年度经济定调会议上释放的亲商信号，可能是暗示着中国官方会在明年放宽针对民营企业的控制。私营部门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受到严厉的监管打击，而该部门一直是推动国民消费、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来源。海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尽他的所能在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并不代表着领导人放弃了针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威廉姆斯说，最近政策声明正在努力向投资者保证私营企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中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要恢复乐观情绪是很难的。习近平在他执政的十年当中明确表示过，他认为党应该在社会的所有领域 都有发言权，当中包括了私营企业的活动。而他在几个礼拜前才被再度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经济会议召开之际，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摆脱过去三年来新冠政策所造成对经济的严重损害。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中国政府在这个月初突然放开了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短时间内疫情迅速蔓延，大量患病人口为经济运行造成压力，并将阻碍任何经济刺激政策的推进。中国官方在会议上承认，中国国内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并表示稳定经济增长是明年的首要任务。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没办法实现官方设定的 5.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2.7%， 低过世界银行今年6月份作出的 4.3% 的预期。而世行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都从 8.1% 下降到去 4.3%。 中国中央经济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及到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这个目标往往在会议上得到讨论，但要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才会公开。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上个礼拜在一份报告中建议，政府将会明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5.1% 左右。经济专家都表示，中国对私营部门的政策立场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需要 4% 以上的增长率来到维持党的合法性，而刺激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通过一个活跃的私营部门。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对战略研究公司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亦都对美国之音这样说，由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他们似乎有可能为明年设定一个相当激进的增长目标，那么将会限制习近平在政策重整方面能够做到的事情。自2020年年底以来，中国官方以共同富裕和国家安全为名，对从科技到房地产的民营企业发起监管风暴。在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中国金融监管发表批评言论之后，当局就对阿里巴巴展开了反垄断调查，并叫停旗下公司的上市计划，打压行动还蔓延到腾讯、滴滴和美团等大型的民营科技公司。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当局开始软化监管打压的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到反垄断法规的内容，并表示要大力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和聚焦科技政策的自立自强。全球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对于科技行业来讲，会的解读尤其积极的平台公司将被鼓励在度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强调国际竞争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位于美中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的中国科技公司，由于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北京受到出口技术管制的压力越来越大，并面临美国围绕对华投资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风险。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凯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政府知道技术对增长很重要的，因此政策将会倾向于支持技术服务和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样与工作会议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有关，结合这两项政策，平台技术公司在2023年面临的障碍可能会减少的。除了科技行业之外，中国政府还表示将会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新的支持，尽管这个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过度杠杆化，增加金融系统风险。继中国政府11月份推出16条措施全面挽救房地产市场之后，经济会议再度强调要确保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满足开放商的合理融资需求，并促进行业重组并购来到稳定房地产行业。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拖累， 官方對過度的借貸打擊導致這個在2021年佔國內生產總值 6.8% 的行業發生流動性危機，一些知名房地產商債務違約，引發購房者停貸風波，目前房地產增加值已經連續五個季度負增長。威廉姆斯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寫到，該會議聲明符合我們對明年的預期，特別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提供更多資金，確保房地產行業最終能夠走出危機。分析認為，對私營部門的青睞可能對經濟增長的實際促進效果有限，而且這些利好勢頭是否能夠持續並落實為具體的政策，仍然有待觀察。因為中國領導層要求加強經濟控制的思想並未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利西亞·埃雷羅認為，房地產危機的根源是家庭消費信心下降，這個在短時間內並沒有解決方案，而互聯網行業監管已經很吃緊，投資潛力比過去要弱。埃羅雷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寫到，中國的房地產和互聯網平台的共同問題就是有周期性的上漲，但未有結構性政策方向的重大改變，這個正是市場大跌的根本原因，那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行業將會被當作公用事業遭到嚴格限制，而目前對互聯網平台的把控亦都將會持續下去，令人懷疑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一些專家都指出，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官方已經確立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方針，淡化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這個已經導致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外國投資者的逐步撤離。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印太安全倡議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和其他最高領導人認為私營部門應該首先遵循黨的指示，然後再考慮盈利的問題，這一點並沒有改變的。羅谷說，他們中國領導人仍然認為私營部門有很多公司對國家安全構成挑戰，因為他們控制著個人數據，就大型房地產公司而言，他們的債務水平很高，私營部門在大眾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包括在黨認為應該牢牢控制的教育等敏感領域，還有他們的相對經濟實力，特別是與國有企業去相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以來，全國共有約80宗因為違反防疫規定被裁定罪成的案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一名前法官近日呼籲，隨著防疫政策調整，部分疫情案件應該終止審理，已經生效的判決則應該糾錯。有法律界人士則認為，按照中國的國情，要落實建議障礙重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隨著中國推出新十條，動態清零成為歷史。曾任中國最高法院法官的王應生近期在微信公眾號發文，認為現時的防疫政策已經改變，隱瞞行程或者擅自外出等案件，如果沒有引發疫情傳播，不宜定罪處罰，判刑未生效的個案應該終止審理，宣告無罪不起訴或者是撤案，裁決已經生效的個案亦都應該糾錯。王應生引述一位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說，目前來講將涉案被案判處無罪有困難，會自行然後判決。王應生在12月20日經濟觀察網的專訪中強調，去年11月新冠病毒演變為 Omicron 後，因為傳播病毒而被刑事或者行政處罰的人，按道理亦都應該糾錯。新冠疫情爆發後，2020年1月20日中國國家衛健委將新冠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按規定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嚴重可被判3年至7年有期徒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浙江溫州城市大學退休法學副教授蔡凡肯定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原意，但问题是执行过程当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
比如说这个像疫苗的话，啊，有一些是。
蔡凡话：以疫苗为例，有啲情况下会同职位晋升、年终奖等挂钩。如果唔打嘅话，呢啲系会受影响噶。而有啲工种你就不能够上岗，你亦都冇办法一定要打。仲有一啲系属于企业行为，因为疫苗无论几咁成熟都好，都会容易出事。就好似打咗疫苗之后叫你签订承诺书，唔去承担责任，呢啲都系不应该噶。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传染病防治法根本没有具体列出哪一些是违法行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个罪里边它有几个情形，嫌疑人触碰了这个。
黄全章说，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几个情形，对于嫌疑人触碰法律所禁止的这些行为，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当局是夸大化解释，任意定义一些行为是否违反传染病防治的相关规定，由具体的执法者、司法者自行定义，打击面是很大的。只要某个人行程码出现错误，或者是没有如实申报，就有可能以此为罪名被找捕指控。检索最高法院旗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案例，2020年以来这一类判决案例共有80宗左右。最高检、公安部和最高法院亦曾经发布28宗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立案处理的典型案例，可以概括为逃避隔离、隐瞒密切接触史、拒不履行特定职责等类型。今年11月至12月初新十条出台前夕，四川、湖南、山西等地仍然有不少涉疫案通报，案件大多数仍在侦办。12月1日，湖南红网发布消息，娄底市两名感染者未向社区报备，出入多个公共场所没有戴口罩，因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2月3日，湖南张家界桑植园一名居民坐车由高风险地区返回家中，没有报备行程和落实居家隔离，造成四人感染，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律师黄全章认为，除非上级下发指令，否则纠错机制难以启动。
片面的过分的依赖这个法条，冤假错案出现新的情况也很难去及时的去纠正。
黄全章说，片面过分依赖法条令到冤假错案，即使出现新的情况也都很难纠正。如果有陪审团咁嘅正当程序，俾人民参与裁决，呢种案系显而易见，话咁快就解决到。过去一啲基于疫情防控嘅错误、不合法嘅规定，亦都会被废除。但系依家嘅机制系自上而下嘅法条式嘅，直到上面出台新嘅规定，佢采取系统嘅纠正一啲案件。呢个时候，一些无辜的人可能已经被关押很长时间。温州城市大学退休学者蔡凡就说，在中国司法当局纠错会牵一发动全身，当局不会纯粹是基于法律精神和原则作出决定。
纠错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的，你法院的改判。
蔡凡认为纠错会影响到司法当局
的
政绩，法院的改判例和检察院的抗诉全部都是有指标的，国家也会进行考核。一方面国家非常希望这些人能够廉政奉公，但是一旦纠错的话又会影响到单位的考核。河北青年聂树斌因为一宗奸杀案被定罪枪决，2016年亦即是时隔20几年后被最高法院改判无罪。蔡凡相信类似情况不会出现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犯身上。
不可能的啦，党疫当中被判刑啊都是比较轻的。
蔡凡说，防疫案当中被判刑的都是刑期比较轻的。聂树斌案是在当事人家属几十年坚持不懈，还有就是有良心的官员和律师的努力，才得以将案件删除。三年防疫肯定有人被拘留被判刑，这些人你如果将他们的案都删走的话，接着下来还会涉及到国家赔偿，那边会有可能呢？ 中国最高法院前法官王应生就透露，有地方法院法官反映，所在区域的检察院有两宗疫情案，本来是计划起诉至法院，目前已经退回公安机关。其后公安机关决定撤销刑事案件，只是作为行政违法处理。王应生认为这个无疑是好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解封两个礼拜以来，感染人数骤增，部分医院传出连走廊通道都挤满病号，停尸间仲堆满尸体，就连北京郊区的火葬场亦都大排长龙噶。但根据中国官方呢个星期发布的疫情通报，解封以来仅有七个人染疫死亡，同殡仪馆上千具遗体等待火化的情况形成极大的反差，引发中国网民连声质疑。台湾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排除基础病的死亡率恐怕比国际标准严重低估，少则七成半，多则九成以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解封之后，民间感染人数急速增加，微博上好多个网友分享，唔理系屋企里边还是系工作单位，哮喘阳嘅痛苦经验，亦就系感染新冠病毒阳性发烧发冷嘅情况。一位驾住港西，因为耳提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女性市民对美国之音话，佢同两个响外地嘅女儿全家都系阳性，单位嘅人则系轮流阳。他说周遭家人朋友轮流发烧发冷，几日就过了，但是他自己吃退烧药也都不出汗，全身痛得是比分娩的时候还难受，半夜还惊醒过来，还流鼻血，甚至是咳出血。但是他说自己的症状仍然似乎是比广州那边的人轻，因为他人在广州的女儿症状非常之严重，咳嗽头晕了十几日，近日才是缓过来。针对就医的情况，他说他住家附近的医院是没有挤兑，但是这几日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是非常之多，但是广州那边的医院就挤兑得很厉害，120亦都打不通，预约亦都要八个小时之后，而且医院令到人是回家是硬顶。中国网友真是通过了推特发出多则的短视频，透露中国疫情眼见为凭的真实惨况。视频当中可以看到，除了部分医院嘅通道挤满咗一个挨住一个嘅病床之外，仲有等住睇病嘅人挤响医院嘅外院，甚至系疑似某医院嘅停尸间，亦都系放置咗至少50具覆盖住黄色丧布嘅遗体尸袋，等待移送。外媒驻京嘅记者，譬如系英国嘅 BBC 嘅记者，亦都曾经发推文表示，就响佢当地嘅观察，单单系拥有人口2000万嘅北京，就恐怕系有上千万人染疫，就算系首都最完备嘅医疗体系，亦都被严重瘫痪。不过中国自12月7日解封之后，或者系因为唔再全员核酸检测，官方嘅疫情统计数据竟然系不增反降，对比网络舆情形成系极大嘅反差，而且直至呢个星期一12月19日先至通报首两宗嘅死亡病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12月20日的最新疫情通报，全中国现有的确诊病例371111宗，重症是329宗，累计死亡的病例有5241宗，其中7宗为解封两个星期以来的病亡者，分别是在12月18日病亡2宗，以及12月19日病亡5宗。官方解封之后的个位数的病亡病例，以及殡仪馆外车子大排长龙的反差，引发了网民质疑声不断。北京郊区的东郊殡仪馆专收新冠遗体，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星期三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火化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月1日。
新冠如果死亡，反正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是需要排队的，可能得排到月底。
这位工作人员说，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但是要排队，可能要排到月底，如果你现时12月21日来办业务的话。 可能要等到是1月1号，就是顺利延到日期现时，是可以告诉你知已经是到了1月1号左右。他还建议可以去其他的区县的殡仪馆试一试，但恐怕亦都要排队，要自行召洽了解具体的情况。呢位工作人员不愿意透露该馆还有几多个遗体等待火化，但是综合多家的外媒，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法新社引述不同的工作人员的讲话，东郊殡仪馆近期改为24小时制，八座的火化炉亦都全天候作业，超负荷工作，原本每日的业务量亦都就是30至40位的逝者，但是这一回是放开，每日都是在200具的遗体左右。换句说话来讲，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零碎资讯，刚是一家的北京东郊殡仪馆的火葬场就可能有高达2000具以上的遗体是正在等待火化。据此，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一位在浙江的网民则是表示，阳的数据都不正确，死亡病例又怎会准？另一位北京在地的微博网民亦都表示，他的身边知道的北京因为新冠死的年轻人就有好几宗，就是未有见到统计人数。一位是位于湖北的微博网民留言，他这个院子里面差不多每日都送走一个老人，12月18号已经是第七个。而一位上海网友则是断言中国数据是造假，他说以前封控封死的人不会统计，现时放开病死的人亦都不会统计，他们是只会最后编一个数字，而且是放心，数字肯定是比美国是少很多。还有其他的网友是会说，这个数字对得起殡仪馆带洋工作的师傅吗？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防疫防开工作做得好，好差好差，药是买不到，症状是很严重，很失望。针对舆论质疑官方的死亡数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12月20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被记者问及到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王贵强表示，现时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主要是在侵犯上呼吸管道、下呼吸管道的肺炎的比例是比较低，当然亦都有一部分是存在着肺炎，而导致呼吸衰竭的这个情况是很少。从临床实践当中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感染以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基础病。他还表示，老年人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衰竭的好少，为了科学实事求是的反映新冠疫情的造成的死亡情况，卫健委最近组织了专家进行了论证，印发了通知，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相关的判读，主要又是两个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导致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因为其他的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等，这些的疾病导致的死亡就不将它们归类为是新冠导致的死亡。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陶醒哲表示，如果中国的死亡标准是排除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这样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若以国际标准计，恐怕是低估了至少70%。
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疾病的。2020年纽约就有做过一个研究，到底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
陶醒哲对美国之音表示，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的疾病。2020年纽约就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没有找出其他的原因，只有 0.7% 左右。那些资料来得是不及问，问不清楚，就当它成为是因为新冠感染死亡来计算。全部加起来亦都是有 25%， 所以有 75% 的人都是有潜在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用这样的来看待的话，这种新的定义会使到中国所报出来的死亡资料和纽约原来的定义相比来讲，可能会减少 75% 以上，或者是到 99%。 陶醒哲表示，有基础病的病患虽然有一定的存活期，譬如是癌症的病患，但是若然感染新冠引发非癌症等基础病的病情，譬如是发烧或者是上呼吸管道的发炎，而于可能存活期前病亡者，国际上皆是计入去新冠的死亡率，不会排除。他说，如果中国现时的死亡标准排除这类的病患，最后的新冠死亡率当然和国际标准是严重短少。根据陶醒哲 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纽约在2020年初的统计发现，15,230位死于新冠的病例当中，有11,370人都是基础病，大约是占 75%， 只有 0.7% 是大约是99人是单纯因为染上新冠而死亡，而另外3000多人大约是 24.7% 是死于新冠还是基础病的判断不明。他说虽然纽约的资料较旧，而且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较弱，以致是死亡亦都是比较低，但是慢性病患的比例仍然具参考意义。譬如是以台湾为例，截至今年5月底的新冠死亡病例当中，高达 74% 是具有慢性病史。他说中国放开之后，疫情才刚刚开始，或者是进入冬季，死亡人口较高，但是到底新冠真正的死亡率是怎样，中国应该是放弃政治防疫，如实反映才能够有效掌握疫情的防控。他说除了殡仪馆处理量，最终新冠致死的实际数据，从一年的超死率亦都可以看得出来，亦就是说比2021年的中国1014万死亡人口的增加是数额。有位名为是风云学会曾经的博客估计，根据河北、北京等地的殡仪馆反映的业务量，近日大约是升了四倍，亦就是多出三倍的超死人口。若然以死亡峰值为两个星期来计算，这一波最严重的超死率恐怕是达到 11.5%。因此若然以全年超死率的 10% 至 15% 来换算，今年中国因为新冠死亡的人口恐怕是比去年正常死亡人口增加100至150万人。当然如果死亡峰值降至一周，死亡人口即是可以降至75万人以下。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丁亮近日预测，中国未来三个月恐怕有 60% 的人口染疫，即是 8.4 亿人。以奥密克戎毒株的致死率 0.13% 来计算，死亡人数恐怕是100万人。丁亮认为中共最新的疫情管控目标就是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尽早是复产复商。针对中共进入快速过峰的阶段，引发部分专家提出压平感染的呼声。对此台湾专家陶醒哲表示，中国快速过峰恐怕是非好现象，因为若然感染人数特别是中重症的病患激增，恐怕在短时间内瘫痪医疗体系，令到原本可救治的中重症的病患者因为医疗照顾是能量不足而死亡，即是徒增无谓的死亡人口。根据官方在年初公布的数据，全中国的重症医学床位三年以来已经由每10万人四张增至10张，总数是达到13.8万张，重症医学医师超过8万人，护士22万人。因此若然潜在的重症患者能够做好防护，拉平感染峰值，不造成医疗量能的超负荷，或者是可以降低死亡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联邦调查局最近表示，随着该局转向使用新的犯罪报告系统，使用新系统报告仇恨犯罪的美国警察机构的数目急剧下降，但使用新系统的警察机构继续报告总体仇恨犯罪的增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联邦调查局在他们备受关注的年度仇恨犯罪报告当中说，去年全国18,000多个执法机构当中，约有4,000个是没有报告任何仇恨犯罪，将警察部门参与联邦调查局数据收集的比例从前一年的 93% 降至近 65%。 联邦调查局的年度报告被广泛用作美国仇恨犯罪的广泛的衡量的标准，向该机构报告数据的警察的机构数量急剧下降，这个使到很难判断去年仇恨犯罪是上升还是下降，虽然其他数据显示总体呈上升趋势。当被问到该报告是否令到任何同比数据的比较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除非我们看到执法机构的参与度是增加，并且认识到这个是一个过渡年，否则这个将会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新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发生了7,262宗的仇恨犯罪事件，相比之下2020年发生了8,263宗这类事件， 但是比较这两个数字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不同的数据的集群。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说，当我们看到在主要城市和很多州打破几十年的纪录是被打破的时候，在三分之一的执法机构根本就没有参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的情况下，这个意味着我们根本是没有准确的全国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官方的概况。莱文说，仇恨犯罪纪录的任何增加都是因为缺乏参与而被抹去。联邦调查局说，虽然警察机构参与他们新系统的数目是有所下降，但是参与的执法机构继续报告仇恨犯罪的总体增加。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在报告发布前的电话简报会上面说，虽然2021年向他们报告的仇恨犯罪的统计数据较低，但是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总体上并没有减少，这意味着向他们报告的机构报告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联邦调查局的新犯罪报告系统称为全国基于事件的报告系统，它是提供了关于犯罪的更加精细的细节和背景。该局表示，这个将会使到警察机构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但是不利的一面是没有能力作出系统转换的警察机构的参与率是比较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培训和其他的措施来到提高参与度。仇恨犯罪报告率水平低与联邦调查局10月发布的关于整体犯罪的报告的低参与率是相呼应。联邦调查局在该报告当中说，只有 63% 的执法机构报告了2021年的犯罪数据，这个是40多年来的最低参与水平。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者部分由犯罪人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族裔、性别或者性别认同的偏见所激发的刑事犯罪。近年来仇恨犯罪是呈上升的趋势。去年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仇恨犯罪上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助长了对穆斯林和其他被视为穆斯林的人的袭击的激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22年10月份，拜登政府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共同挑战，同时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乌克兰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与经济能力，使得到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对抗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美国是否有能力呢？在中俄之间，美国还能不能够进行反基辛格的战略呢？下面请听一篇年终的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请听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点名中俄对美国构成不同挑战。根据这份战略，俄罗斯对自由又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个目标的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原定2月公布，由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战略的公布被延期。报告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的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是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随后不久出台的国防安全战略亦都将中俄列为是战略竞争者以及是潜在的敌人。报告说，俄罗斯是迫切的威胁，但是中国是步调挑战。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了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戴亚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俄罗斯是大的直接的威胁，但是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长时间以来已经是很明显，所以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应对中国。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要组织军队保持警惕，通过软实力 公共外交、私人外交，亦系同世界接触嘅其他形式，嚟确保中国唔会利用我哋嘅朋友同盟友，唔会使用武力或者其他嘅不当影响力，获得对自然资源嘅不公使用权或者系优势，或者系控制海上嘅通道，控制其他国家嘅领土。最重要嘅就系唔好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从长远嚟睇，中国系美国国家安全、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嘅主要威胁。佢认为美国必须要响中国长期威胁以及系俄罗斯嘅短期威胁之间作出某种嘅平衡。2022年，美国亦都同时采取措施应对俄罗斯同中国。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嘅3日，由于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嘅顿涅茨克以及系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独立。拜登总统立刻宣布禁止美国人向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地区投资，不得同他进行贸易以及是对他拨款，并且警告说如果有必要准备实施更多的制裁。2月24号，就在俄罗斯凌晨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几个小时之后，拜登公布了升级版的对俄制裁方案。制裁措施主要是在金融方面，美国将会对俄罗斯10家最大的金融机构，以及是持有俄罗斯银行近80%的资产的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封锁、账户制裁，并且施加债务和股权限制。此外，仲将会针对俄罗斯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出口的管制，主要涉及到俄罗斯的国防、航空以及是海事部门，以其长期削弱它的工业以及经济实力。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同时，美国亦都加大了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21号公布的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拜登政府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7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这个数字是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和的6倍有多，亦是乌克兰每年军费预算的3倍多。这些援助都是以武器和其他的军事设备方式提供。11月22号，美国继续宣布美国将会向乌克兰再提供4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分析人士相信，这样的援助加上来自美国盟友的援助，不单止令乌克兰抵御莫斯科的军事力量，而且亦都促成了乌克兰的一系列的强大反攻，使到几乎能够重新夺回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失去的大部分领土。除此之外，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国防部的向欧洲另外派驻20000人部队，截至6月底，美国向欧洲的驻军高达10万多人，人员来自海陆空、海军陆战队以及是太空军。12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令到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每日都在增加。他说，由于美国和他的盟友实施贸易管制，俄罗斯无法获得零部件，亦都无法通过进口获得，所以亦都无法替换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摧毁的武器。亦都因为制裁，俄罗斯的经济、能源技术、通讯基础设施、国防以及是航空航天工业亦都受到影响。他说，俄罗斯的负担一日比一日沉重，推进战争的能力越来越弱。乌克兰战争并未有分散美国对中国的注意，美国从年初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2月4号，在中俄宣布两国关系无上限的同一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3月28号，美国参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8月9号，拜登总统将这两国的法案最终版本芯片与科学法签署为法律。该国法案规模高达2800亿美元，旨在支持美国的芯片制造业，解决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并且反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0月7号，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先进半导体及芯片的制造设备出口， 以阻止美国的技术用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力量。据说这个是针对中国的最强而有力的高科技出口禁令。2022年在中国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新的措施，加强了与台湾的联系，除了根据长期政策向台湾进行军售并且例行穿越台湾海峡之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联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轮番率团访问台湾，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10个国会议员代表团，总共是有33位的民主以及共和两党参众议员前往台湾访问，其中最受瞩目的是8月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议员访问团。佩洛西的访问导致了中国在环绕台湾岛举行的大规模报复性的军事演习。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至少4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与此同时，美国五大军种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都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胁态势的进一步部署。9月14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个法案被美国议员称为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萨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同时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美国是无有选择。他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是别无选择。自2014年以来，中国人和俄罗斯、普京以及习近平针对美国的利益合作是得越来越紧密，这个已经持续了8年，其实应该2013年就开始，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在进行，他们利用了奥巴马政府的弱点，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他们又捉住了弱点，特朗普对俄罗斯相当软弱，对中国亦都摇摆不定。在对华单系上面，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多次讲过，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并且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只是在奥巴马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华盛顿对中国的警觉大大提高。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也都将中俄列为是共同的挑战，但是这份的战略并未有区分两国的不同。萨德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亚洲，亚洲就会对美国有敌意，这个是生存性的危机。中国的工业政策对高科技的控制，这个意味着中国会有更强大的军队，这样中国就会主导美国。中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是普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临着严重的挫败的时候，也都是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过疑问以及是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使用的威胁使用核武器，但是这些都未有影响两国的合作。事实上，乌克兰战争以来，两国在军事、能源以及货币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加深。11月30号，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也就是日本海和东中海进行联合巡逻飞行，以展示两国越来越紧密的军事关系。11月29号，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系致贺信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和俄罗斯一起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的关系。11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的时候表示，不理国际形势发生乜嘢嘅变化，中俄作为两大邻国，都将会不断推进战略互信以及系务实嘅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莫尔古洛夫表示，俄中关系牢不可破，两国友谊能够战胜任何嘅挑战。莫尔古洛夫仲透露，习近平明年春天在中国的两会结束之后将会访问俄罗斯。在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共同阻止美国以及西方盟友对伊朗以及北韩的合作。乌克兰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大大削减了俄罗斯的军事以及经济能力，令到俄罗斯更加从属于中国。 专家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现时无处可去，中国现时在决定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轨迹方面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他认为这种的小伙伴动态不会损害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反而会增强它。他说除非中国利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中亚、北极、远东等中俄容易发生冲突的区域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两国关系不太会发生变化。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在美国曾经有人建议用反基辛格的做法，即是美国和俄罗斯结盟共同应对中国。1970年代基辛格访华，促成美中建交共同对抗俄罗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俄罗斯来对抗中国。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的几个月，甚至在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亦都有人建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方丹11月18号在外交政策杂志上面表示，这样的一个建议在乌克兰的战争之前不现实，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更加是不可想象。他说鉴于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无视，以及公开表态颠覆欧洲安全秩序，重新对棋盘进行排列组合是不可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将会对美国的利益以及理想构成重大的威胁。放单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同时应对中俄，副标题就是美国必须要应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亦都有人建议美国再次重复基辛格的战略，同中国重新改善关系，共同应对俄罗斯。但是放单这个策略亦都行不通，因为默许中国的要求让中国有效统治亚洲，停止促进民主以及人权，减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以及让中国控制台湾以及南中国海，是任何美国领导人不愿意为制衡俄罗斯而付出的代价。亦都有人认为美国应该将欧洲的安全事务交由欧洲国家自己负责，而美国真是专心应对中国。美国智库新美国中心首席执行官方8月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5票对1票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扩大了这个西方联盟，并且反对俄罗斯发出了得到两党支持的强而有力的讯息。共和党议员霍利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人，他说批准两国加入北约不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霍利说美国承担不起专注亚洲和欧洲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欧盟盟友应该为自己的防务付钱。霍利表示我们必须要有轻重缓急，必须要有所专注，这个亦都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欧洲小揽事情，以便优先关注美国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就是亚洲，和中国有关。他说美国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因为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两场大战当中击败中国和俄罗斯。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方丹认为让欧洲单独应对俄罗斯亦都行不通，因为俄罗斯在欧洲侵略的后果在亚洲可以感知，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成功或者失败将会鼓励或者阻止中国在亚洲的行动。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亚太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以及南韩都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并且向乌克兰提供了援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在今年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面表示，他担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亚洲。中国和俄罗斯经济以及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大，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方丹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联手实力更加强大。2021年美国和他的北约以及是印太盟国的国防开支加起来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 3.7 倍，除了已经有的北约、五眼联盟、亚洲的条约盟友、七国集团之外，美国还建立了新的盟友以及伙伴关系。在去年，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组成了国防技术共享安排，奥库斯正在稳步推进。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的作用，2022年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分析人士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系中国响乌克兰战争以嚟对俄罗斯嘅支持，亦都令到美国以及欧洲、亚洲盟友嘅关系更加紧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